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我是石头。咁我哋嘅搭档咧就系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嘅，黄生你好，
系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咁啊，2020年咧，咁啊2022年啦，咁啊已经去到尾声啦，咁啊就过一两日咧就已经要过去噶啦吓，咁我哋而家今日咧就要嚟回顾一下2022年嘅呢个经济情况，同埋咧再展望一下2023年嘅情况啦。咁我哋其实呢个财经节目咧，不知不觉咧，黄生已经同你做咗已经成4年嘅咯，都系唔少时间噶嘛。咁即将进入第五嘅年头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做咗呢啲呢个财经节目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大家如果系一直听落嚟嘅话咧，其实系好多对华人圈嘅一啲经济预测咧，亦都系对国际嘅一啲经济预测咧，其实都系有讲到嘅吓。咁尤其系因为而家黄生成日讲紧嘅咧。呢、這个叫政治经济学其实都唔系咁多人喺度讲緊嘅。但系似乎喺度讲緊嘅呢都系一啲同预测有关嘅。咁我哋先从2020年嘅 lockdown 开始先，因为2020年爆发咗呢个大疫情之后呢就 lockdown 咗啦。咁2022年呢就进入咗大通胀时代。咁而家呢就睇到咗美联储啦，历史性咁进行咗7次嘅，大家记得下7次嘅加息。咁7次加息入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令到咗股市咧，真系面目全非噶啦，全球都系。咁经济方面亦都系面目全非。咁今日等阿黄生咧，先从呢一方面嚟开始回顾先。
系啊，咁我哋先回顾下疫情之后嘅经济情况啦。咁其实咧就系早响2019年嘅时候咧，就纽约嘅联邦银行嘅罗行长啊 ，John William 啊，约翰威廉姆斯就当时表示个观点，就话当时觉得2019年嘅美国通货膨胀其实已经系一个相当严重嘅问题，而且系一个即系时代性嘅问题。咁当时都系经济学界嘅主流观点，认为2008年嘅量化宽松之后咧，就导致咗即系全球都滥发货币啦。咁嚟讲就系未来嚟讲个通货膨胀会比较严重嘅。咁之后2019年到2020年时候咧，当时啱好撞到就系个疫情大爆发嘅。大家记得啦，就系大三月份开始就美国大爆发啦。咁就为咗稳住呢个美国经济同埋社会咧，咁基本上嚟讲就包括埋欧洲国家都一样啦。咁全球嚟讲，基本上啲主要经济体咧都实施一个叫做量化宽松，即系我哋简单讲就系增加嗰个货币投放，又或者再简单讲就印钞啦。咁呢个系美国情况就系美联储同埋美国财政部两个即系两 part 嘢啦，都基本上系同时实施一个咧叫做基本系冇上限嘅一个叫做量化宽松啊，今次系冇上限嘅，咁向市场入边投放咗历史性嘅应该最大嘅流动性嘅，咁呢个我之前讨论过啦，就鉴于其实就嚟讲系鉴于2008年嘅次贷危机。同埋之後嘅歐洲債務危機搞咗好多年，咁美聯儲同歐洲央行都覺得咧，就係唔好採取種叫做添油政策，即係一啲加上去。今次係叫佢一次打到底啦。咁而家加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美國一個政治問題，就係2020年係美國大選嘅。咁無論當時在任嘅川普或者競爭嘅拜登都好啦，咁佢哋對經濟政策嘅救助可以講係爭相咁加碼嘅。咁雖然話呢種咁樣嘅非常之強烈嘅，因為歷史上從來未出現過嘅救市政策嚟講，就令到美國股災大概兩個月到就完成啦。咁跟住講咧，疫情期間正常嚟講啊，嗰啲我覺得係一個經濟或者社會係戰戰兢兢咁樣度，即係艱難前行嘅。咁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喺疫情呢兩年，我哋見到係美國嘅樓市、股市、車市。是即係歷史上未試過咁高，係出年咗百年不遇大牛市嘅，呢個係好相當驚人嘅。咁當然各自有原因啦。咁但係就係結果就係呢個咁樣嘅，係一個歷史高位啊，車市、樓市、股市都係嘅。咁呢個當然嚟講係相當部分係嚟自於量化寬鬆表現啦。當然亦都有啲話供應鏈問題啦，但係呢個最主要嘅問題就係量化寬鬆嘅表現，因為整個疫情嚟講 ，lockdown 咧應該講係整個經濟情況係受到打擊嘅。咁大家等緊復甦，咁冇可能話呢個復甦過程都未等到復甦已經係。資產價格上升到已經係歷史新高，呢樣嘢係即係我覺得就同呢個兩黨政治同埋即係我哋講嘅嗰個美國嘅量化寬鬆，即係有少少過度呢個有關係。咁時間我哋見到去到上年年底時候開始，當時我哋留意到我哋節目都有講過啦。咁通脹當時講係應該講係開始襲擊世界個經濟嘅。咁基本上嚟講就大家見到2021年年底到2022年開始通脹就越嚟越明顯啦。 雖然話美聯儲同美國財政部喺2021年就係唔承認嗰個通脹壓力啦，咁但係實際上係即係見到係比較打臉嘅一件事。咁睇翻嚟講，2022年咧，我哋見到全年咧，到時至今日，大家基本上都喺度忙緊一件事，就係、是、大家都努力緊應對緊2022年嘅物價飆升啊。呢個基本上嚟講，我哋見到呢種情況係未來可能或者我見到2023年或者2024年可能會有所改善，或者2023年開始有改善。但係我哋不得不否認一樣嘢，就係經濟增長係會付出一個非常之沉重嘅代價。咁睇翻嚟講，就主要呢個通脹同過去唔同，係我哋講今次通脹壓力咧係一個廣度同深度咧係極為罕見，好唔尋常嘅。同個平時我哋講嘅2012年嗰、那個金融風暴復甦之後，跟住資金危機復甦之後嘅嗰、那個通脹係完全唔同。我哋見到全球通脹率咧係見到今年大概係去到9%嘅，即係接近10%，係相當驚人嘅一個。而家全球性佢唔係單止某個國家嘅，咁對於好多即係發展中國家嚟講咧，啲即係我哋講嘅東南亞啦，包括埋即係亞洲國家啊，同埋南美洲國家呢啲咁嘅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嚟講咧，高通脹係反覆出現一個挑戰嚟嘅。咁上一次我哋見到咧咁高嘅通脹咧，係80年代，即係40年前㗎啦。咁當時美國咧係我哋見到嗰個通脹已經去到相當高。咁但係而家睇翻美國啦，而家我哋見到整個消費者價格方面咧，2022年咧我見到上漲係超過7%左右。達到咗呢40年嚟最高水平嘅，咁歐洲情況更加不樂觀，因為天然氣、能源價格嘅問題啦，而且德國嚟講就佢通脹率係近埋10%嘅，呢個係1951年啊二戰之後首次出現兩位數嘅通脹嘅。咁當然推動通脹因素好多啦，最主要燃料、食物價格啦，咁呢個我哋講咧由 COVID-19 之後嘅呢、這個即係嗰個供應鏈問題啦，咁好多消費品都2022年就係一個上升啦。咁跟住講有俄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更加明顯啦，但其實呢樣嘢我睇翻轉頭，石油只不過係即係我哋講嘅，只係比過去升咗1/3左右啊。咁仲有啲我哋講嘅糧食啦，運輸成本方面係增加咗，但其實上嚟講呢個打擊咧，佢係相當部分嘅打擊嚟主要係發達國家嘅量化寬鬆過度去救市係有密切相關，即係唔能夠單純咁樣睇翻就主要係嗰個俄烏戰爭或者供應鏈斷裂引起嗰個價格上升咁簡單嘅。咁例如汽車嚟講就係、是、當然啦，因為由於嗰個供應鏈斷裂芯片啊同埋啲零件咧唔能夠及時咁運到去車廠，呢個肯定係原因。但係問題就是、你要有人買，即係呢個有人買，你啲價格先上去啊嘛。亦都證明好多人由於嗰、那個即係居家辦公或者係我哋講嘅之前發多多錢，咁啊佢哋有限錢同埋嗰個信貸係太過寬鬆，零利率接近零利率咁，大家買房買車就個激性好強，咁就導致咗消費力係好強嘅情況睇嘅。咁可能而家嚟講翻呢種通脹嚟講，我哋講就喺個貨幣供應鏈同埋一個商品供應鏈兩方面啦。貨幣供應鏈啱先我哋講嘅錢嘅問題啦，商品就係商品即係嗰個供應問題，就是時斷時唔斷啦，供應唔穩定啦。咁而家嚟講睇翻嚟講就即係我見到2022年成年嚟講都係令到全球基本上所有央行嘅都係擔心緊呢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即係我哋講嘅通脹壓力咧嘅核心保值部分係一個食品啦、能源以外咧，仲有一個係商品同服務。即係啱先我哋講嘅商品啊，呢啲日用品啦，價格上升啦，同埋服務都係嘅。大家我明顯覺得，好似要餐廳食飯啦，或者你買一啲即係我哋講嘅轉發啦，其他商品服務各方面嘅都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壓力嚟嘅。而且呢種壓力嚟講，睇翻咧，而家係聚集到變咗嚟講，就係除咗能源危機之後，亦都令到勞動力市場好緊張嘅。其實當然好多人認為即係嗰個勞動力市場緊張，咁啊工資又升高啲，當然對老百姓好事。但其實嚟講就係話呢樣嘢唔一定話完全係好事，因為勞動力市場緊張嘅話咧，係導致到即係我哋講嘅，即係佢會增加招聘啦，或者增加人工。但係喺通脹嘅時候上面嚟講咧，就係未必係好事情嘅。咁呢啲原因就係話，即係之前我哋講嘅有嗰個新冠疫情，其實都係西方發達國家有個比較特別嘅提前退休浪潮係非常之明顯嘅。咁我哋見到就係好多公司願意就話即係出好多工人工去請翻啲人翻嚟。咁呢種情況亦都加劇咗通脹勢頭，尤其是我哋講美國係嗰種情況比較多，因為疫情時候好多人咧，由於嗰、那個大家落單之後咧，政府係基本上就直接發通知俾你，直接發單嗰啲補貼俾你，咁導致咗大家即係養懶之後咧，再開工嘅要求就預期高咗啊！咁睇翻嚟講，即係我哋見到就成個疫情嗰、那個，即係我哋講導致嗰個通貨膨脹咧，我哋講得就最主要係供應鏈問題啦，同埋即係我認為就美聯儲嘅過度只係相關係嘅。 實際上講，佢見翻係而家嗰個，我見到係即係大家即係疫情期間對買房、買車、買樓呢三樣嘢嘅過度追求啊，包括買股票啊，都係2022年大部分時間一個即係我哋講造成嗰個資金壓力嘅一個最主要原因。而呢個原因唔係話就2022年，其實應該喺2020年同埋2021年。呢差唔多兩年時間入邊累積起身嘅所有嘅需求，呢啲不合理嘅需求都累積埋一齊嘅。咁實際上好睇到而家，我哋見到數據就係美國嘅個人實際支出咧係大過我哋講疫情之前嘅。咁呢樣嘢係好神奇一樣嘢，因為你疫情之後而家都講復甦，咁點解你疫情期間同埋之後你竟然可以嗰、那個個人實際支出咧係超過咗疫情之前嘅？呢、這個係相當即係奇怪嘅樣嘢。咁當然啦，就唯一能夠目前嚟講，逃過通脹咧，就係、是、中國啦。因為由於嗰個中國嘅嗰零個清零政策啦，同埋講就我哋見到佢個經濟不景氣咧，係令到整個市場嚟講，佢冇出現咗好嚴重嘅嗰個通貨膨脹嘅。咁加埋我哋講嘅，由於中國經濟唔景氣啦，房地產股市嘅低迷，同埋居民收入上嘅大減咧。咁仲係講就之前就試過一段時間，呢兩年就用啲假新能源車咧，就話新能源車逼啲老百姓即係有道老百姓去買啦，咁令到全量汽車咧就馬上跌價，跌得50%嘅，咁啊令到整個社會財富大量咁蒸發，咁同大家又買咗呢啲所謂嘅新能源假新能源車，其實電池車，咁買完之後令到即係賣唔翻出去嘅二手車又唔值錢，咁啊雙重壓力即係碾壓之後，加埋嗰個樓價。那個即係崩盤之後咧，係令到老百姓嘅資產大幅度縮水，所以個購買力係好少嘅，所以佢個通脹唔爆發嘅原因唔係話即係中國控制價格好，係個經濟實力太差，同埋即係我哋講嘅樓市同股市兩大嗰、那個即係鉛住佢，即係我哋講壓迫住老百姓銀包啦。咁呢種情況就係即係唯一躲過通脹嘅。咁美國情況就啱相反啦，我哋見到係。违背常理咧，我都睇唔明吓。即系美国嘅股市、楼市、车市三大都系创得新高嘅，即系2022年啦。咁呢种系其实上嚟讲就系喺疫情嘅背景下，同埋全球不稳定啦，我哋讲嘅去全球化。咁呢种咁嘅趋势情况下咧，系导致咗即系美国嘅资产泡沫啦，同埋我哋讲嘅都价格泡沫方面咧，就系比较严重嘅。咁啊，当然嚟讲呢个真系通胀嘅最有力嘅推动之一啦。咁睇翻啦，我哋睇翻。而家嚟讲就基本上大家对于通胀嘅预期就系、是、基本上嚟讲就系认为冇咁容易结束嘅，咁同埋嚟讲就由于通胀咧有个恶性循环，导致于工薪阶层咧佢希望有更高工资去对抗通胀，咁但系呢个工资又翻转头螺旋式咁样压迫翻，令到通胀更加难跟随，咁所以呢样嘢就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讲嘅一种恶性循环，通胀越高。咁啲人要升人工，升人工嘅話，又導致通脹又可以增加。咁另外嚟講，就嗰個過高嘅房價咧，就導致咗個租金價格上升啦。咁你好奇怪，就疫情期間應該大家都冇錢嘅，竟然房租係呢兩三年我見到係會有增長嘅，呢樣係相當超乎常理嘅。咁美聯儲其實而家喺翻咧講，就今年就進行過，即係我哋講歷史上最激進嘅加息啦。咁基哥利息就係從三月份嘅零附近 0.2, 其實應該 0.25 到 0% 左右，那個利率就升到我哋見到係 4% 以上嘅，呢個係40年嚟係最嚴厲嘅貨幣緊縮政策，同埋嚟講就大家留意翻咧，其實美聯儲仲有個行動咧，就係向銀行，即係當時嚟講投放流動性係買入咗好多債券啦，同埋股票嘅，咁實際未來咧，佢係會陸續將呢啲以前買落嚟嘅債券同埋股票股權咧，慢慢向市場上面。即係再放翻出嚟嘅，咁呢個其實緊縮政策其實嚴格講2022年嘅上，即係整年嚟講已經好嚴厲，但係未來嚟講可能見到就係話會更多嘅嗰個央行啦，包括日本咧，日本而家突然間就話即係好多年嚟實施量化寬鬆，突然間開始跟住美國嚟講進入美聯儲增加利率同埋嗰個即係我哋講嘅增加嗰、那個市場嘅嗰個貨幣緊縮啊，減少流動性啊，咁呢個係比較。即係我哋見到整個行為係去貫穿到2023年嘅。咁2023年睇翻啦，通脹嚟講，我哋覺得就係、是、未來嚟講就需求係咪即係同埋嗰個供應方面嘅對決係點情況？就話未必話會咁快能夠消磨去嘅。咁當然一個好嘅地方就話我見到就係2022年基本上咧就助長通脹嘅因素有啲可以消減啦。例如我哋講嘅供應鏈啦，而家俄烏戰爭就即係基本上係一種膠着狀態，佢對。那個整個國際運輸啊， 石油價格啊呢方面嘅衝擊咧，基本上已經開始減得好微啦。同埋嚟講就話，即係大家慢慢開始，尤其是即係個中國而家嗰個雖然話開放翻嗰個清零政策啦，但係而家大爆發啦，咁所以講到對個石油價格方面嗰個支持係少咗好多。咁基本整個政策嚟講睇翻咧，就係即係能源運輸方面嗰個影響更加咧係好少啦。咁而家嚟講就話，包括埋即係我見到呢段時間。一到美國好火熱嘅房產市場啦，樓市係即係突然間降温降得好犀利。咁交易量我哋見到係即係我聽一啲經紀同埋經紀行講就可能大概少咗六成左右吧，五到六成左右交易量咯。交易量係我哋講，即係呢個我會統計唔到全部，只不過問一啲即係比較大嘅經紀行嘅話，我哋交易量可能大概一個月少咗40%-60%之間嘅幅度。咁呢個係好明顯降温嘅。咁價格方面。呢啲數字我覺得都係啲通嘅數字，我唔知點計出嚟，反正好輕微嘅下降。但我覺得呢個價降係仲未達到即係真正能夠去翻正常水平，因為即係嗰種零利率之後導致嗰種即係大家根本就唔需要考慮呢個有冇真實價格去買啲股票好、房產好、車好呢？我有結果，我覺得啲都係會即係潮退之後都係大家睇到邊個人咧攞穩緊嘅。咁睇翻2023年，總嘅嚟講啊，我見到通脹而家嚟講就係擔憂咧，可能會被另一樣嘢就係代替嘅，就係對平台經濟嘅即係經濟衰退嘅問題啦。就係我成日問我呢個問題，即係經濟衰退可能2023年一個主要擔憂，包括埋失業啊，呢啲都係經濟衰退嘅表現。係，大哥。
係咁啊，經濟衰退一陣，如果有時間嘅話，如果你係有預測嘅話，可以講講嚇。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再講下另外一啲內容啦。亦都是同今年非常之有关系嘅内容啦。咁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节目嘅咧，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啦。咁啊，2020年咧，除咗啱先講緊嘅呢個通脹咁嚴重之外咧，其實喺金融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大趨勢，似乎啊嚇。咁啊，咩大趨勢咧？咁之前咧就講緊柬埔寨啊，或者係東南亞附近咧一啲金融詐騙啦，甚至乎係會砸器官呢啲啦。其實聽講話同中俄呢個情報網都有關嘅。咁呢個其中嘅要關注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對沖基金嚇創咗14年嚟咧最差嘅回報，亦都係值得我哋關注嘅。仲有一個係非常之大嘅，大家如果要炒過虛擬貨幣嘅呢啲啦，其實一個 FTX 嘅平台啦，咁啊直接冧檔添啦，係咪？咁啊呢個咧係最大嘅詐騙金融嘅呢個咁嘅詐騙案嚟嘅，可以咁講啦。咁如果按照咁樣講法嘅話咧，會唔會可以定2022年咧係一個叫做金融詐騙年啊，黃生？
可以咁讲啦，咁应该讲系金融诈骗浮出水面最集中一年啦。咁啱先阿石亮都讲嚟咧，就柬埔寨咁啊，嗰个其实最主要几个国家，柬埔寨北部啦，泰国北部啦，嗰个缅甸北部啦，同埋个老挝同埋杜拜呢五个地方咧，都系即系我哋讲嘅即系居民啦，同呢个最主要中俄方面啊，包括就俄罗斯嘅情报系统嗰个密切相连一啲，同埋当地个官员啦、非法组织啦，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讲嘅相当大一个生物链啊，一个超级嘅一种咁嘅生物链出现嘅。咁其实上嚟佢做佢哋唔系单纯诱骗华人，但系以华人为主，一开始就诱骗啲华人去工作啦。咁去到之后，发觉就要求以后会进行网络诈骗啦，通过啲 Facebook 啊，通过 Twitter 啊，通过嗰、那个Line 啊，通过即系针对唔同人，例如香港人。用 Line 多嘅，用 Line 啊，美國人用 Facebook 多 Facebook， 咁佢嘅各種裝扮成男啊女啊，唔同模式咁嚟講，同你套近乎啊，咁啊即係同你冷熟啊，咁慢慢就套你啲嘢，慢慢就話即係自己展示自己嘅生活點好啊，咁啊玩啲投資啲乜嘢快玩快錢，基本就咁模式嘅。但係上呢啲咁樣嘅騙子咧，佢唔係真正接觸你啲，唔係真係騙子，呢啲都係被即係綁架去或者被呃佢。當然有啲人係主動即係上去呃人啦，但係佢任務好繁重嘅，基本上係即係涉入到一啲人口買賣、拐騙啊、誘導、誘騙啊。咁甚至講就即係阿陳哥講咧，當呢啲人揾唔到錢就可能就即係當係殘值咁賣咗佢咁啊，可能係人口買賣或者甚至器官買賣嘅。咁呢啲所謂嘅即係我哋講，基本上係集中喺一樣嘢，就係佢以華人為主，華人參與，但係唔係全部就係華人啊。我哋講嘅，佢歸根到底係由於互聯網金融同埋自媒體時代得唔到有效監管嘅。我一直都講 即係互聯網金融實際上你睇以前你要開個户銀行度，即係經過重重嘅審核，咁又要各種各種嘢。依家互聯網開户係好容易，你無論開個證券户口啊，其他户口都係好好方便，你上網可能五分鐘、十分鐘你就開完嘅。咁過去你而家去實體銀行去開，可能真係冇二三十分鐘，你都可能根本搞唔掂，可能半個鐘以上。咁另外講真，即係個自媒體啦，我唔係話反對自媒體啊，即係問題就話即係好多消息咧，因為你嚟自於正規媒體，畢竟領一排佢有監控，好多都係你唔知道咩媒體經常發布啲消息，個消息啊，同你講啊點啊去炒股或者買否買其他嘢，甚至講就係一啲醫療方面嘅俾你，呢啲係好害人嘅。你有時真係連呢個人係邊個都未知嘅，包括埋一段時間啦，成日問我即係包括有啲即係國內消息嘅一啲清。其實華爾街成日講嘅聽藏屍啊，或者播嘅聽藏屍啲，即係透過消息出嚟，呢啲消息都係有時會誤導咗你去投資嘅。咁呢啲係因為冇有效監管嘅，包括埋即係以後我哋啱啲我哋講到，包括虛擬貨幣都係，因為佢係啱啲講翻個 FTX 會講到嘅，都係一個監管問題啊。咁我睇翻嚟講就話，即係睇翻我哋見到嗰、那個先翻轉頭睇翻我哋嗰個整個即係整個2022年有幾樣大變化。第一個就係呢啲騙局，即係集中辦法啦。第二個變化就係即係過去我哋講嘅低成本嘅錢啊。即係低成本嘅錢咩意思？就話借貸成本啊，唔係即係錢好平啊。即係低成本嘅借貸嘅錢啊，呢個時代終結。因為睇翻我哋講2008年之後，2009、2010年開始咧，你會好驚訝一樣嘢。就即係以前冇人諗過，即係利率可以長期保持喺零附近。即係你將啲錢轉銀行或者你借俾人哋係冇乜好低個，即係好低嘅利息嘅。咁要導致到我哋講嘅，即係足足就十年時間有多嘅呢種零利率。咁啊導致都係呢十年嚟，我見到係大家即係點解會見到包括中國國內都一樣嘅，好多人都會炒股啊，去買樓啊呢樣嘢啊，或者係炒房產其他嘢，甚至講就而家呢幾年最興嘅就炒呢個虛擬貨幣。其實虛擬貨幣唔緊，佢成日都話叫加密貨幣、數字貨幣。其實我覺得應該正式嘅名啊叫虛擬貨幣，佢唔係真正嘅貨幣，虛擬貨幣啊。咁我喺呢度講翻點解啊？咁即係其實你令到導致大家到處去投資，因為發覺啲錢係越嚟越唔值錢嘅，同埋講就話即係借貸成本太低，刺激你消費嘅。咁呢個講法就係呢個真情況，就見到就係話即係由於2007、2008年嗰、那個金融危機之後，同埋 COVID-19 之後結合埋一齊，咁錢又多咗，用貸款容易咗，加埋嚟講就利率又低，咁基本上係將呢個利率咧黐喺地板度，長期0.25%咁樣喐下嘅。咁去到2022年咧，我哋見到就即係美聯儲又好嘅，包括埋全球嘅好多央行都跟進咗啦，就將呢個高通脹係將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嘅零率就嗰個趨勢打破咗啊！我哋見到係呢、這個係42年嚟。美國嚟講咧 ，Win 42年嚟係從來未試過突然間咁大嘅轉變，係由過去即係長期量化寬鬆係再緊縮嘅。其實嚴格講，而家成個市場仲未話完全醒悟呢種變化，但呢種趨勢已經好明顯就過去即係揾錢容易我講揾錢嘅意思唔係即係揾到，唔係即係賺錢，係揾到資金來源，即係揾貸款又好，或者你通過其他方法得到資金嘅嗰個租借成本比較低。揾錢容易情況要會過即係會慢慢過去。目前嚟我見到咧，而家基準利率係去到4%啦，咁啊4.25%到4.5%啦，咁啊而家睇翻嚟講就係即係基本上全球央行都跟翻進啦。未來嚟講，我哋見到2023年咧個利率仲係會攀升，大家唔好認為就完結嘅。咁我哋估計目前睇翻嚟講就係話，即係以英國、美國呢啲咁樣嘅經濟體嚟講咧，佢個嗰個個利率嘅峰值咧，係去到大概我哋估計係去到5%左右嘅。咁歐元區嚟講，去到3%到3.5%，歐元區稍微低少少。咁雖然個通脹好嚴重，但係由於通脹嘅低得性比較強，就有一個俄烏戰爭、食物同埋一個嗰、那個石油嘅。咁呢個問題解決咗嘅話，佢通脹其實並不是想象咁嚴重嘅。咁睇翻嚟講就話，即整個即係整個嗰個2023年咧，我哋見到係一個即係由過去零利率或者0.25%利率係去到大概5%以上。呢個係相當大嘅變化嘅，大家可能唔好睇小呢個變化，因為好多時候你過去，例如你買樓或者你買一樣嘢，能唔能賺錢咧？佢同利率有關係嘅。你買間樓，哪怕你出租回報率0.5%都好，你都仲係比即係嗰個銀行利息嘅0.2%唔係高，你都叫賺錢。但係如果係即係銀行利率5%左右嘅話，但係你出租或者你其他投資回報係低嘅5%咧，你叫虧錢嘅。咁所以你要明白呢個係5%其實唔係一個低嘅一個咁嘅利率，係相當即係我哋講係相當高，入邊咪未見過啊。咁呢個會影響成個嗰個資本市場嘅。 咁另外第三個變化就係我見到個即係美國嘅長期牛市，應該講係咗十幾年啦，終於有個即係我見到有個大變化啦。22年雖然話冇話唔係個牛市真係散咗框，但係見到係即係2009年金融風暴之後，咁啊未見到咁大規模嘅嗰個即係真係全年都市場係唔穩定嘅。不過2020年疫情爆發時候，都係試過熔斷幾個月嘅下跌，但係好快手就收復翻嘅。但今次嚟講，我見到係整個即係整個美國嘅標普係2009年到2021年嘅峰值咧，係標普係升咗600%。2009年到2021年啦，我哋講用咗12年時間。咁今年見到突然間係呢個趨勢係被打破嘅。咁能夠話即係美國係崩盤咧，有講法，但我覺得唔係會崩盤，可能係就會走弱少少啦。咁未來嚟講，我哋見到嘅情況係2022年嘅話咧，就可能根據彭博社嚇。編制嘅，即係我哋講翻咧，就今年全年嚟睇咧，就美國、歐洲、新興市場基本上個債券嘅價格下跌咧，係16%、12、18同15，基本都係喺15上下啦。咁見到就或者過去即係一種資，因為由於其實嚴格講，由於個資金嗰個成本低而導致嘅牛市係，我哋覺得係應該結束咗啊。即係未來嘅牛市可能就我哋講嘅，可能係價值投資啦，佢真係有回報能夠抵充，而唔係話你靠住平價個利率借翻嚟嘅錢啦。咁呢個第四個趨勢就話，我哋咪好明顯見到一個嘅資本嘅蒸發啦，資產蒸發咧好明顯啦，因為今年我哋見到個量化寬鬆結束之後咧，就整個投資形勢都係會變化嘅。咁美國嚟講就大家知道啦，就樓市開始轉淡啦。咁股市今年表現得唔好啊，陳劉哥都講係嗰個對沖基金係14年嚟，即係2009年嗰個金融風暴以嚟最差嘅一年嘅表現。咁包括埋中國啦，第二個嘅睇。咁中國嘅樓市、股市都變得相當差嘅，咁所以嚟講就基本成個全球嘅資本蒸發係比較嚴重。呢段時間特斯拉價格都下跌啦，咁就呢個全球首富都係有即係過千億嘅美金嘅咁樣嘅，即係個變化，即係資產變化。所以見到成個資產變化，即係我哋講資本蒸發，即係財富縮水呢個係2022年嘅一個主題啊。咁啊，包括埋即係之前中國嘅啲首富啊。咩馬雲啊劉強東啊同埋一個許家印啊，呢啲基本上全部都係即係我哋見到大量縮水嘅，所以基本上係個資產式縮水係2022年嘅特色啦。咁未來嚟講第五點咧，我哋睇翻嚟講就話即係未來嚟講就可能大家會整個市場嘅走法咧，就係會更加去趨向於叫價值投資啊，即係咩意思就話佢真正呢樣嘢個投資佢會帶嚟收益，呢個收益係真係對抗到通脹同埋利息嘅。咁未來你講呢個情況就話會，無論係即係投資樓市又好、股市又其他都好，佢都會一個變化。因為過去利息太低，你買乜嘢都基本係可以賺錢，住銀行係蝕錢嘅。咁但未來嚟講，咁啊甚至講就好多人都會考慮買債券啦，通過呢啲其他嘅產品，就未必係會真係好似過去咁樣咁瘋狂投資各種嘢嘅。咁另外第六點就今年比較特別嘅啦，應該就係個加密貨幣有內爆啦，已經再次啊，加個詞嘅再次啦。咁睇翻嚟講，今年嗰個 FTX
咁啊，咁樣啊，黃生，咁啊呢個加密貨幣嗰度咧，我哋休息陣先，轉頭翻嚟啦，因為都應該講得幾詳細下，咁休息陣轉頭翻嚟啦，等阿黃生再詳細啲同我哋講下呢、這個FTX 嘅呢個加密貨幣平台嘅倒台咧，究竟係咩一回事嘅？咁我哋休息陣馬上翻嚟。
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节目嘅咧系海量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啦。咁啱先啊，黄生讲咗五点吓，咁啊讲紧嘅系第五点咧，就话价值嘅胜过增长。咁啊，当然系呢个到时啲股市方面咧，就系。唔同嘅股市咧，如唔同嘅股咧，佢嘅價值如果高嘅話，當然有增長啦，唔得嗰啲當然落嚟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加密貨幣方面啦。咁FTX 咧，咁呢個倒台令到咗好多人都損手爛腳，可以咁講咧。咩一回事咧，黃生？
係啊，咁呢個佢經營者咧，佢兩個人嘅，一個咧就叫做個名好特別啊，佢個名係 Sam Brandman Fry。 即係Sam 山姆，跟住就銀行炒薯條，佢個名字就真係叫做 Benman Fry， 我都開始話假添，點解銀行家炒薯條？個名字真係咁樣。另一個就係咖喱王啊，個名字就中國人嚟嘅，華人嚟嘅。咁 Gary Wong 嗰兩條友仔就成立一間咁樣嘅 FTX。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大家其實上有時咧就真係其實即係一個以貌取人咧，見到兩個嘢都冇嚟正經嘅。第一個、第二個嚟講，睇翻個註冊地點，佢個註冊地點喺安地利卡及巴布達成立公司嘅。我諗你聽都未聽過咩咁咩地方嚟嘅。咁另外就巴哈馬搞總部，即係哇巴哈馬你即係正經人都知道巴哈係咩回事啊？係咪之前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大家可能都真係我唔知大家對呢啲咁樣嘅賭國嘅了解有幾深啊？呢啲即係實際上嚟講，呢啲你交易平台喺嗰地方，即係難聽講佢交易平台遠啲，我都覺得不可信啊！你仲要喺啲咁嘅地方，安地卡及巴布達啊，中美洲個唔知咩賭國，咁另外就喺巴哈馬係總部。咁呢兩條友仔一個即係兩個加埋都係好後生嘅，呢、這個唔緊要，年輕冇問題。就關鍵係即係個名字都好特別，一個咖喱王，一個就係咩 Benman Fry 啊，銀行炒炸薯條啊。呢兩個名都我覺得都係窿嘅為主㗎啦。一個咖喱個一個炒薯條，你點解會將幾億即係幾百億抌喺呢啲咁嘅公司入面？最主要係咩問題呢？佢一個就係話佢係其實我睇翻呢個主要係點樣？佢好多交易所其實都存在呢啲問題嘅，即係包括埋之前即係、那個中國有個叫咩唔講邊個啦，呢啲即係大家就係咩情況？大家清楚就話佢基本上係即係你抌投入到錢落去一啲交易所入面咧，你好奇怪，你將啲錢擺喺銀行細間啲，08年就你驚倒台。你擺喺間呢啲即係咩安地卡及巴布達嗰啲公即係嗰啲咁嘅賭國入邊。你擺多錢落去，你我唔明點解會覺得係可靠嘅。咁呢啲平台嘅話，即大家有時咧，呢啲平台你唔好睇佢宣唔宣傳，一定要揾到個註冊地點邊度，同埋佢有冇啲監管機構。如果係嗰啲咁嘅賭國第三方離開歐美發達國家咧，千祈唔好玩呢啲嘢，你唔好信呢啲咁咩加密貨幣係未來趨勢，呢啲多鬼魚嘅。大家明白貨幣點嚟嘅？貨幣即係過去我哋嗰實物體啊，黃金啊呢啲貝殼啊都係難得嘅嘢。宝石或者银啊金啊呢啲嘢，咁之后就系即系政权，即系我又用武力颠覆咗个政权之后，我就发行货币或者皇帝发行货币，呢啲都系一个即系暴力作为个依据嘅，你不得不用，同埋讲佢美国呢种叫国家信用，佢有足量嘅储备或者个足量嘅即系我哋个信用，咁呢红量，你一个炒薯条一个咖喱，咁你点解会即系、就是、你相信佢做个平台将钱摆喺佢度，佢帮你进行转换成其他货币？咁啊，仲要喺種 airbag， 即係呢樣嘢，同即係長啲講講，因為一個咧就係呢啲咁樣騙局咧，由中國人嘅身形啦；第二個嚟講就係、是，第一個問題就話呢個人咧本身嚟講呢個銀行炒薯條咧，銀行家炒薯條呢條友仔就係本身係加州人嚟㗎。就是我哋灣區呢啲人嚟嘅，咁就佢爸爸媽媽仲係 Stanford 大學嘅化學家教授嚟添，即係攞命。咁所以嚟講就話佢而家目前聽講就話被引渡到美國，可能會面臨115年嘅刑期。佢最主要係將呢啲錢咧，係我哋講嘅就即係挪用客户嘅錢，佢利即係詐騙啲資金去投資呢啲，即係精心策劃嘅騙局嚟嘅。同埋佢係向民主黨同埋共和黨提供大量非法政治現金嘅。所以佢個含台乜嘢咧？係個年僅30歲嘅叫做咩？慈善家啊，政治捐献者啊，佢个含头系嘅慈善家噶，相当攞命噶呢样嘢就，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咧呢啲，即系其实一啲常理得噶啦，凡系呢啲咁样嘅听未听过嘅地方啊，一啲即系啲名又古灵精怪，唔系炒薯条嘅咖喱鸡啊，呢啲大家一定要记住啲，即系以貌取人系好事嚟噶，即系经历咗几十万年嘅进化之后就呢啲嘢系嘛，咁啊见得睇翻。那個 FTX 好誇張嘅，2021年時候，佢2019年成立嘅，喺啲咩賭國、山卡拉地方嘅、了不拉屎嘅地方。咁 FTX 去到2021年嘅交易量咧，去到即係我哋講嘅，佢比2022年咧就係2020年啦，成立短短一年時間增長24倍嘅。咁嚟講，佢每日係成交額咧去到140億嘅，最高時候單日去600美金嘅。我唔知點解會信佢呢樣嘢，係個現資產現貨獨衍生分家平台嚟嘅。咁基本上呢種睇翻佢而家嗰個法院方面嘅資料係。大量吸收幾十億美金嘅投資同埋政治捐獻係即係手法係叫做法院講係叫明目張膽啊！即係我哋講嘅證監會講就話佢係精心策劃騙局啦。咁基本上大家清楚就話，凡係即係對呢啲咁樣嘅空氣幣咧，就注意啊！即係唔好成日聽咩加密唔加密嘅。你平時用啲美金咧，將呢啲美金都係加密嘅，大家唔知唔知道？即係加密技術嘅，唔好成日聽嗰啲咩加密貨幣，即係發行貨幣係一樣，即係唔係容易嘅嘢嚟嘅。如果你又用 用武力推翻國家政權，要麼你就精金白銀自己有實力，要麼就美國咁樣政府信用係咪？你唔能咁即係大家喺度發貨幣，咁你不如自己屋企發得啦。咁啊石頭哥石頭幣啦，係咪？咁你咁搞落去，即係成個世界咪亂蕩啲多餘嘅嘢嚟嘅嚇。OK， 咁我哋睇翻即係或者我哋再展望翻中國啦。大家還比較深入嘢係嘛？
係咁啊，其實咧呢、這個最重要嘅就係2023年啦，因為你接住落嚟就要2023年啦，系嘛？咁啊，中国嘅问题嘅话，其实咧大家都非常之关心嘅问题嚟噶。咁啊，尤其咧近期咪喺15、16号嘅时候啦嘛，北京方面咪开咗个经济会议嘅。呢、這个经济会议就讲到咗好多啦，包括咗财政啊、货币啊，甚至乎对房地产、互联网、汽车、教培行业吓，咁啊都喺度，同埋呢啲私人企业都系呢啲咁嘅咧，都话大力扶持嘅。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展望咧，其实都要需要睇一睇究竟掂唔掂啊，即系佢想做咩嘅，阿黄生。
系咁啊，时间嘅关系咧，我哋可能分两期讲啦，咁啊先大家讲讲啦。咁啊呢个咧就大家外界好多讲法就话咧，就北京系即系传咗一个不寻常嘅信号啦。就之前系比较坚持举国体制啊，政治为主，比较处逼人嘅形势。即系睇下，好似突然间行下山路，好似换肩啊嘛，即系唔知大家知唔知点换肩啊？即系呢个系即系外界讲法啦，包括埋即系我今日见到 BBC 啊，同埋《纽约时报》啊、路透都可以讨论呢个问题。呢个佢嘅讲法啦，即系我睇翻嚟讲，其实呢个我觉得佢都系不忘初心嘅，因为呢啲政策嘅嘢，佢要因应时势变化，佢初心冇变噶。即系我嚟讲啊，咁睇翻嚟讲呢个即系十月底呢个政策咧，包括咗啱先啊，陈哥讲呢政策啦，咁应该讲系即系。由於我哋講嘅而家就將今次嗰個12月15号到16号呢個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啊，即係其實而家真係可以經常用呢啲經濟會議代替咗國務院嘅常會議噶啦。呢啲會議入邊咧，就係、是、我見到係一個就給予一個比較高等級嘅優先事項係穩增長嘅。過去係穩就業啊，咁而家叫穩增長。咁啊，亦都見到係冇再提清零啦，大家都知道而家都唔清零啦。咁啊，另外講就又要更，佢哋用一個詞就要代替，就叫做更好地統籌疫情嘅防控同社會經濟發展啊。咁另外增加咗個叫做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呢個講法嘅。咁基本就認為呢個就意味著明年可能會有好大規模嗰啲刺激經濟嘅政策啦，咁到時我哋可能會下一期再講具體點樣情況嘅。咁先總括一次睇翻啦。而家今次嚟講，佢又主要講幾樣，咁啲具體是住房改善，又新能源車。我其實加個字嘅，呢啲假新能源汽車嚟嘅，中國係只做電池車，佢唔係啲小氫氣啊、小天然氣嗰啲啊，就係充電嘅啫。用緊我哋講50%-60%係燒煤燒碳嘅發電廠嚟供應緊呢啲咁樣嘅電池車嘅所謂嘅新能源車。但係呢樣我專門查過，好神奇。中國係官方將呢啲充電嘅，哪怕你用緊煤油發電機發嘅電，嗰嚿咁嘅電池車都叫新能源汽車，即係完全唔學歷史嘅。大家知道1920年之前美國係最流行係電動車嘅，之後20年之後就慢慢汽油車代替啫。咁即係呢啲係舊能源、舊技術嚟嘅，唔知點解認為新嘢啊？咁你呢個真係好奇怪。咁另外加埋就今次嘅養老服務被提及嘅。咁另外就再講多個問題，就講提振內需啦，咁支持平台企業發展啦，呢個係比較大中意。咁今個時間問題，我就先講提振內需問題啊，即係我覺得好奇怪一樣嘢，大家可能唔以呢樣嘢，經常都話咩拉動內需啊，提振內需，增加內需，其實大家覺得好似好冠冕堂皇，好正常，好似一個叫做即係好大意諗言嘅嘢。我覺得好奇怪，就經濟學入邊講。即係你要提振內需，應該講你增加收入，跟住講就得到佢哋就再消費啊嘛。咁你就提振內需，即係意思就話增加消費。咁即係好似你而家開間餐廳，你開間即係唔能講麥當勞或者某間餐廳，我就茶中餐廳咁。咁為咗增加我嘅汽水、可樂啊、呢啲啤酒飲料啊呢啲消費咧，我就將啲餸炒鹹啲。咁為咗增加你飲冰水、飲嗰啲礦泉水嗰啲咁嘅消費咧，我將個空調就搞遠啲。咁到冬天時咧，就為咗增加我嗰啲麻辣火鍋嘅銷量咧，我將嗰個空調即係將嗰暖氣刪咗佢，又開冷風俾坦坦。咁增加內需咧，好簡單啦，入嚟食消費就哇咁凍嘅，咁整個火鍋坦坦先，咁你咪增加消費啦，係咪？咁嚟講就啲跟住嚟講就見到你唔飲酒，我又揾個小妹妹、小弟弟表演啊乜嘢咁啊，即係 sell 酒俾你咁啊，酒托啊咁。咁呢咪增加消費？佢增加消費點解要認為一個即係咁冠冕堂皇嘅嘢？其實如果你收入冇增加，純粹增加消費嘅話，其實就都即係我哋講嘅啲有道消費，或者叫即有騙消費。點解覺得跟堂而皇之講呢樣嘢，我都好驚訝啊！ 咁啊，即係我睇翻轉頭，如果係即係話睇翻，即係我講就今日就主講係消費問題啦。咁因為本身嚟講，經過呢兩三年疫情咧，歐美社會係即係濫發貨幣啦，加埋嚟講就即係過度寬鬆，即係呢樣嘢我係反對意見㗎，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都係時批評翻，即係實際情況係唔得嘅批評。咁即係過度寬鬆咧，導致啲老百姓係錢太多，咁大家行去即係買嘢投資咁咯。咁但中國人唔同，佢冇個即係老百姓係冇得到實際上嘅好多嘅福利。咁當呢兩三年所謂嘅減税啦，咁因為減税大家知道啲公司都大量嘅小中小企業喺呢兩三年倒閉，咁能夠撐落去的公司其實都好多時候都基本唔盈利嘅。其實講佢哋唔應該交税，唔好話仲減税。咁基本減税，我哋講幾米減税方案咧，最後去到國企，所以見到今年咧，我見到嗰個中央經濟會入邊係冇提及減税嘅。咁好奇怪呢樣嘢，咁好多人好奇怪，我覺得完全唔奇怪，因為你再提減税嘅話，啲税減嚟減去都俾國企，咁國企又賺得錢。又壟斷又唔交税，個社會貢獻度好低嘅，咁就即係我哋睇翻嚟講，好啦，咁佢基本上就又係講呢個三重壓力啦，咁啊講就係話當前中國經濟嗰個恢復基礎唔牢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同埋預期轉弱啦。咁啊，我哋節目時間我就講呢三樣嘢咩意思啊？需求收縮，即係老百姓而家係冇錢，係咪將個冷氣開到好凍都好，佢就唔食麻辣火鍋，佢都買唔起麻辣火鍋。咁啊，呢就意思啊，即係老百姓冇錢，民間嗰個即係個資本縮水，同埋老百姓嘅需求不足，咁所以嚟講就，但係佢唔係增加你個，即係佢唔係諗住點增加收入啊，佢就諗辦法啊，例如即係大家屋企都有汽油車嘅，佢就猛話汽油車唔好，又唔俾你行，又唔俾你上牌，又唔俾你轉讓，咁好啦，咁啊，變咗大家嚟講就要買所謂嘅新能源汽車啊，咁其實就係啲電池車，咁就即係通過咁樣咪令到你又換一換手。咁啊，縮一縮水，供給你咁就增加消費啦。咁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係嗰個叫供給衝擊係咩意思咧？第一個就係我哋講緊國內而家好多產業咧，佢就因為出口而家生意係冇以前咁好啊。第一個，因為歐美市場已經係我哋講嘅有經濟危機同萎縮，嗰個退縮嘅嗰個咁嘅風險，加埋存量過高嘅，咁所以過去出口大量嘅嗰個訂單係已經減少咗。第一個，第二個。由於之前清零咧係相當大，尤其是一啲日用品啦，之前我哋講過啲電器入資企業啊、服裝啊呢、這個流失咗去啲東南國家，包括埋嗰個越南啦、柬埔寨啊、泰國啊呢啲國家，印度都比較多，咁所以即係供個應量太大，但係需求太少嘅供給衝擊。第三個預期轉弱就比較簡單啲啦，呢句話就其實又係講預期，因為其實你點解你會覺得虛擬貨幣呢、這個本嚟虛擬或者我哋講嘅叫做即係你加密嗰啲其實名字自己搞嘅啫，咩貨幣唔加密嘅？你唔加密點用啲咁啊？咪咁屋企自己印咁，你點搞掂啊？咁可能即係當你對佢有預期，認為啊，我呢只咁樣嘅空氣幣未來可以值10,000,000、100,000，甚至1,000,000美金嘅，咁你有預期就你咪會出錢去買。咁所以好多時候對於不過我哋講車市、樓市、股市呢、這個係即係個預期推動嘅。咁如果預期轉弱嘅話，就意味著基本上資本對中國未來經濟咧，佢係唔睇好嘅。咁会出现咩情况呢？大家唔买楼啊，咁啊，你逼住要买电动车，唔想买车，咁又唔想消费，咁加埋嚟讲，亦都唔敢加大投资，咁啊，外商却步，咁呢个系预期转弱嘅，咁所以佢应对呢啲压力嘅话，当然有办法啦，包括埋达利欧啊，同埋即系我哋讲嘅嗰个叫做外来资本啊，呢啲即系美国华尔街呢啲即系老朋友啊，中国人民啲老朋友嗰啲就会知道消息嘅话，佢都会推，即系都会吹波度难，认为就话大家呢个时候去投资中国。咁我哋覺得就話，即係個預期轉弱嘅話咧，冇咁容易能夠扭轉嘅，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尤其是係清零放鬆之後咧，而家第一個問題就話咧，就係嗰個大爆發啦。我哋見到而家國內係即係可能有居民啦，冇確切數據，可能2-3億左右嘅人已經係迅速染疫嘅，即係染疫之後咧，佢哋都會即係影響生產啦。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話，中國呢段時間又開放嗰個國境啊，因為好緊張。印度啊，呢啲歐洲國家驚到鬼咁，尤其是印度驚到腳軟曬咁，成日咧，我見啲電視，因為我成日睇印度電視嘅，唔好意思啊，我咩特別啲，咁佢哋成日都講嘅話，即係嗰個中國嗰、那個即係放開啦，好驚，佢哋而家就好緊張，佢驚，因為佢哋響 Delta 病毒時候已經死咗好多人，所以佢哋好擔心。咁所以呢樣亦都係導致咗中即係以後未來嗰個國際關係啊，經貿關係方面都會有緊張。所以未來呢三個問題，我覺得都唔係簡單能解決噶啦。OK， 咁下期我哋繼續講埋嗰個其他嘅政策係。
OK， 咁啊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希望大家下個星期咧再嚟聽我哋呢、這個財經觀察站嘅。咁啊，因為呢一集咧亦都係2022年啦最後一集嘅，咁啊亦都係祝大家咧新年快樂。黃生點祝我哋嘅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嘅新年快樂啊？
多谢各多谢各位呢啲嘅支持啊！我哋节目能够做咗四年，亦都系同大家听众同观众嘅支持啦。咁啊，恭大家喺个新年快乐啊！大家身体健康。OK， 心想事成。
OK， 多谢啊 ，thank you， 拜拜。
多谢，拜拜。